哎，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会顶首楞严经》第五卷经文，现在讲到第十二页，连第十三页，就是第八反系圆通，也就是说，盘陀切修这个素习观，证到阿罗汉果，所以呀、啊。他自己提出他的经验来跟大家说明，朱利盘特迦即从坐起，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，他禀白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却诵持无多闻心，最初知佛闻法出家，一持如来一句切脱以一百日得前以后得后以前，说明他初出家，佛要他读诵一首句诵，但是他很钝，根性钝，记忆力很差，所以他没有多闻的习性。那么他最初第一次遇到佛，听到佛法发心出家，那么对于佛所教他一词，佛所教的一句切脱，切脱就是句诵，一句呀、啊，是说他连一句也记不起来，实际上是一首句诵四句啊。这个句诵啊，就是生于意业不造恶，不恼世间诸有情，正念贯之欲尽空，无一之苦当远离。这首句诵，这个晚晴集里面有，那个那边金柜子里面还有很多，可以人手一本啊。晚晴集里面的第二页就有这首句诵啊，里面就是根据这个一切有波离啊，当时认为盘陀切所诵的这首颂啊，就是一切有波离里面的生于意业不造恶，就是三业清净，身不造三道因，于口业不造恶口两舌妄言其意，意不起贪嗔痴。那么这个身口意三业不造恶业啊，那么这是自己呀、啊，在修持方面身心清净啊，不恼世间诸有情，平常啊一举一动啊都要爱护众生，对于有情就是众生，一切众生要爱护他，不要去恼乱他，不要去伤害他啊。这是对于爱护众生方面学习菩萨道，正念观之欲尽空啊，要时时启发自己本有的正念正知正见，观察世间的五欲境界啊，色香香味触或者是财色名食睡，这些五欲的尘境啊，当地即空，没有实体可得，再快乐几分钟过去就没了啊！所以世间所有的欲境啊都是空的，不要爱着，那么由此啊就能够做到少欲知足，如法清净啊，无一之苦当远离。这是因为在印度啊有很多外道修苦行，外道有些苦行是没有利益的，也就是说没有好处，只有突然增加苦恼，没有好处。例如他们是做的拔发，把头发拔掉，不是用剃，用拔的啊，用烟去熏鼻子啊，还用五热自身啊，或者是睡在翅膀上，或者是不穿衣服裸体或者是不吃东西自饿， 这些虽然很辛苦啊，佛虽然叫人也要修苦行，但是对于外道这种没有利益的苦行啊，不但是不鼓励，而且要断除啊。所以说没有利益的苦行啊，应当要远离它，不要去做啊。佛法讲中道，不要做那些没有利益的苦行。那么这一说句诵，佛教五百阿罗汉轮流教盘陀切，他念第一句，再念第二句的时候，第一句忘掉了，念第二句，再念第三句的时候，第二句忘掉了，念第四句，第三句又忘掉了，就是这样子轮转不息的，一百日，下来，五百阿罗汉轮流教他一百日，结果一句也没记上，所以他在经文里面说，一时如来一句切脱，一百日的时间，得前以后，得到前面的一句记起来，后边那一句又忘掉了，得后以前，得到后边的一句，前面那一句又失掉了，又忘掉了，这样子，那疑到极点呢？盘陀切的这种疑，不但是教界里面大家知道，连世间上所有的人，世间人都知道，说佛的弟子当中，那个盘陀切啊，简直是钝得可以啊，连一首句诵一句都念不起来，人人都知道啊，那么因此大家就瞧不起他，说这么钝根啊。可是既然是在读诵方面没有办法，然后佛就教他改过方式，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，佛免我疑，教我安居，调出入息啊。佛怜悯他，我实在太愚痴了啊，愚痴到一首句诵一句都记不起来，因此佛说，那这样好了，你既然是没有读诵的习性，我改个方法教你，你找个地方安静下来，住在那个地方去学习啊，修素习惯，调出入息，调是调活，使这个伏息啊不要有风啊，如果呼吸虚呼虚呼有声音，有声就是风，那不好，会生病。如果是呼吸不通常停滞，那就是滞，也不好啊。或者是呼吸浮没有彻底，吸也不究竟，这样子会变成一种喘的情况，好像气喘，那也不好。那么必定要把呼吸调到没有声音，很通常啊，不会有节制的情况，很自然的进出啊。那么受这个呼吸啊，修素习惯的时候，从一数到十，从一数到十，算到十了回头再算，从一起，不要超过，不要十一以上啊，也不要倒数，这样子一到十，一到十啊，慢慢他心就会静下来啊。数出不数入，数入不数出啊。如果你算浮出去的算一，那吸进来不要算啊，那么再浮出去算二到十，那么这样子轮转不息呢，这样子下功夫啊。那么他用修这个素习惯啊，他说我是惯吸啊，维系穷精，慢慢观察这个浮吸很细很彻底啊，进也进到丹田，出也完全干净，这样子哈，伏息在哪里，生住一灭，生住一灭啊，升起来伏出去了啊，出进了就灭了，吸进来啊，又是生住一灭， 啊，吸完全吸进来了又灭了，这样子观察这个呼吸的生灭啊，乃至观察世间一天诸行所有一切法，凡所作性，通通刹那刹那都在前边啊。观察久了，其心赫然得大无碍，就是突然之间呢、啊，有速习惯而成就断烦恼。烦恼一断，柯然贯通了，就没有一切障碍，这大自在而无障碍，就是断见思惑，证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时候乃至漏尽，乃至略掉中间的修法，漏见思惑，见惑八十八识，思惑八十一品，通通都断尽了，成阿罗汉，证到阿罗汉果，住在佛的座下。经过佛的印证，认为他是烦恼已经断尽了，证到阿罗汉果了，是无学的地位了，就印称无学。这是说明他不具诵没有办法，修受习惯成功了，这是鼻根，从鼻根修惯，修受习惯，然后断烦恼了生死，成阿罗汉果。那么因为他那个顿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正阿罗汉国他不会公开说明，我是阿罗汉，他不会说。既然不会说，如果有人轻慢他，他是阿罗汉了，轻慢会有罪过，恐怕有人因为轻慢盘陀切而找到恶业罪过，因此佛又要想办法让人知道盘陀切啊，不是原来那个料子，现在已经证阿罗汉果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不能用公开宣说，找机会让人知道。什么机会？有一天，这个舍卫国的国王波斯匿王啊，他请佛吃饭，也请佛的弟子1250人到他王宫里呀、去吃饭。这一天呢、他不叫阿难持钵，不叫阿难当事者，叫盘陀切当事者，走在佛的后边，拿着佛的钵，走啊，走到这个波斯匿王的这个王宫的门口，佛其他的这个弟子们1250人都可以进去。那么这个看门的呢，看到盘陀切啊，就把他挡下来了，来，你不能进去，你这个顿的简直可以呀、那四句就连我都会背了，你还念不出来，你还要到皇宫里面去应供呢，笑话，你不能进去。结果不让他进去，盘陀却不能进去，他拿着佛的钵站在门口，不让他进去，他就不进去啊，他也不能说我是阿罗汉，他不能这样说啊，他就站在门口不能进去。那么时间到了，要分饭菜了，那么第一要先供佛呀，波斯匿王这个亲自来要帮佛盛饭，一看师尊呢，你的钵呢？他说我的钵盘陀切拿住了。这个波斯匿王心里就嘀咕了，你怎么叫盘陀切拿呀？这真糟糕。那现在盘陀切呢？都在门外啊，看门的把他挡住，不让他进来啊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没关系，我叫他拿来啊。盘陀切，钵拿来。盘陀切把手一伸，很长很长，几百丈，把手伸到佛的面前，把钵拿给佛。大家一看，哇，这么长的手，这是谁啊？大家就问说这是谁？佛说这是盘陀切。哈。盘陀切有这个功夫呀，不得了啊，所以当时佛就对波斯匿王说，盘陀切已经证阿罗汉果啊。那么因此波斯匿王很惭愧啊，这样子对不起人家，赶快派使者到门口去请盘陀切进来，然后向他忏悔啊。那么由此公开宣布出去，大家都知道了，盘陀切证阿罗汉果了，现在不是从前的盘陀切了啊。那么因此人家才不敢轻慢他。可是 在三团里面呢，还是有人不以为然呢、啊，不大相信他的阿罗汉啊。虽然是有这么一点小神通，把钵伸到佛前几百丈啊，那么手伸得很长啊，可以从门外伸到王宫里，好像是神通蛮大的、啊。可是有些不大相信啊，按照佛制。当时已经有比丘尼，比丘尼的僧团里面呢、啊，半个月半个月要请比丘去说法开导他们。那么这个轮流去说法的是按照次序的照轮的，那一次正好轮到盘陀切啊，轮到盘陀切要去为比丘尼说法，那些尤其年轻的比丘尼啊，他要开他的玩笑啊，他说今天盘陀切来呀、啊，他那一首句诵我们来抢住说，不要等他说，他那一首句诵我们都会背都会讲，看他要来讲什么东西啊。那些比丘尼可能还不知道他证阿罗汉果啊。盘陀切到了时间也去了啊，去到比丘尼的道场里啊，那么表面上因为由大爱道比丘尼领导啊，不敢有不敬的表现，还是很恭敬的把盘陀切请到里面去，然后时间到了请他说法啊。那些年轻比丘尼想要抢住他的话来说啊，等到他想要开口我们先开口说，很糟糕的，那些比丘尼嘴一张开啊，不但不能说话，嘴都张得大大的开开，牙齿舌头都能看到，可是话讲不出来，就这样一张开就张开了啊。那么这个盘陀切上到座上看他们对嘴巴都张开了，哎，你们怎么样，肚子饿吗，是不是想吃东西，可是他嘴子合不拢了，已经不行了啊。这好像是盘陀切用神通吗，没有，盘陀切并没有用神通，而是他们共高我慢的罪过啊，自然的现象，对这个大阿罗汉也共高我慢，所以他嘴张开合不拢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盘陀切叫他们，你赶快忏悔，忏悔，啊，忏悔就好了。那么大家无厘头的顶礼呀，啊，仗着嘴在拜，在忏悔，忏悔好了，然后嘴才合拢起来。那么盘陀切坐在哪里说法呀？他只把这个生与意也不造恶的一首句诵啊，讲了两个小时，道理好多好多，啊，头头是道。啊，从来不曾听过他这么会讲话，今天大家都发惭愧心呐、啊，向他五体投地了。那么由此，经过这两番的称验之后啊，大家都知道盘陀切证阿罗汉果，谁也不敢轻慢啊。那么由此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尊敬他，不敢有人看到盘陀切升起不敬之心。那么最高兴的是他的哥哥啊，周立，周立最高兴了，为什么呢？看到他从前那么钝的情况，他气得要死啊，要赶他回去，现在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，而且到比丘尼那边说话说得非常之好啊，那么一炮就红了，大家都尊重他，从此之后那么周立也很有面子，不但有面子，自己也很惭愧。为什么？周立虽然是善人说法，是个三藏法师，可是他还没有证阿罗汉果，他输掉他弟弟了，所以他就下功夫，暂时不讲经，努力修行，要求证阿罗汉果，要跟他的弟弟看齐。那么这是有关盘陀切的经过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把他有比根圆通的道理说清楚之后，最后跟佛说：“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反系损空，此为第一。”现在释迦牟尼佛问弟子们怎么样才证到圆通吗？现在盘陀切就说：“我就是因为修素习观，反系。怎么叫做反系啊？”向内观啊，以自信的真心的这个 庙里打成一片。我们平常啊，福气归福气，不去管它，顺住流转啊，不晓得反性来贯空。那么盘陀诀就是反过来贯照自己的本性，顺住空理在哪里做贯，顺就是顺，反过来贯自己的本性，顺住真空理性呢、在哪里修贯，得到真空之理。因此啊，他对世尊说，实为第一，我这个反息顺空的修法啊，那么由此从彼根修出去贯，能够断烦恼了生死，这是最最第一的。所以科判叫做反息圆通啊，就是根据他修彼根啊，翻过来贯插这个彼息，通到本有的自信心境啊，那么贯插诸法皆空的之理，由此体证到这个彼根圆通啊，这是最第一的。这是盘陀阙啊所证的圣果。由此我们可以学习什么？学习这个福喜呀，自己可以入观。哪一个人没有福喜呀？只要是活的人都有福喜，有福喜就可以利用福喜来修行啊。所以唐朝有一位慧西大师啊，他著这个念佛三脉宝王论，他说一般人呢、拿念珠技术念佛，他说我不用念珠啊，那么不用念珠他用什么技术啊？他说福喜就是最好的念珠啊，利用福喜跟着福喜念佛啊，修念佛法门的人可以跟着福喜念佛，一个福喜念一句，也可以跟福喜念佛修素习观，素习念佛啊，例如说出念四字一句佛号，进来数一，这样子从一到十，从一到十，最能降伏烦恼妄想，容易清净，而且容易得到这个万缘放下而一心不乱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平常不妨啊，利用这个福习来修学佛法，念佛的人可以利用福习念佛。平常时如果不方便，有一个时间最好利用，什么时候啊？睡眠还没有睡着之前，躺在床上不要打妄想，跟住福习念佛啊，嘴闭起来跟住福习念四字啊，跟住福习念佛，不打妄想，很容易就睡好了，很容易就见到周公了啊。这个办法是最好的，如果有失眠的毛病的人请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会把失眠治好，不用药啊，很快就恢复啊。因为一般人睡不着啊，就是躺在哪里打妄想，想东想西什么都想，想得越多越睡不着，想来想去把精神想得越来越兴奋了，结果就更睡不着。假如你能心静下来跟着念佛啊，或者随自己所修的法门都可以的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福息啊，好好来用番功夫啊。这是由素习观彼根得到圆通，第八。第九啊，玄知圆通啊，是无畏，就是对舌头的滋味啊，就舌根，由舌根入道叫做玄知圆通。因为经文后边讲正道圆通的名称就叫做玄知。看着经文，我们先把它读一遍。教凡波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有口业，以过去皆青龙沙门，世世生生有牛屎病，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， 我的灭心入三摩地，观位之知，非体，非物，应念得超世间诸漏，内脱身心，外移世界，远离三游，如鸟出笼，离垢消尘，幻眼清净，成阿罗汉。如来清净当无学道，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方位宣之，啊，此为第一。科判就是用这个方位宣之的宣之，为之宣之圆通。教凡波提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啊，这是他的名字，印度话教凡波提，翻成中国话叫做牛慈。牛师啊，师啊，就是虚就虚笑啊。牛，你大家看过牛了？牛它不吃东西，照样它的嘴巴动个不停的，在那里撅撅撅，动个不停啊。牛师就是说，这个人呢，虽然是人身，可是他的嘴巴像牛，一天到晚都在撅撅个不停啊。那么这个教凡波提有这种毛病，这个时候他要说他的舌根圆通，就站起来顶礼佛，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有口业啊。牛师比丘他自己先对佛说，我过去师啊造了一个口业很严重，因此我才会有这个牛师的病啊。造了什么口业啊？以过去接青龙沙门啊，根据其他的经论里面记载，教凡波提在久远界前有一生出家做小沙弥，小沙弥年轻啊，小孩子调皮啊，看了一个老比丘，有一位老比丘啊年纪大了，牙齿脱光了，嘴巴里面没有牙齿，既然没有牙齿，他吃东西就很慢，慢慢在哪里用牙床在磨磨那个吃的东西，磨到能够咽下去，那么一口一口慢慢的吃，但是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咽好，所以他这个嘴巴都在动，都在撅，都在动啊。那么这个小沙弥看到这个老比丘这样子啊，他就笑，哎呦，你哦，你很像牛哦，像牛在吃草，在撅撅不停哦。哦，这个老比丘听到这个小沙弥说这个话，就马上问他说，你认识我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你是这边老比丘啊，我怎么不认识啊？是吧？老比丘是可以的，你知道我已经证阿罗汉果呀，你这一句话不得了的。你讥笑阿罗汉啊，会堕地狱啊！哇，他一听害怕啊，说你赶快忏悔。哎，他忏悔过了，可是地狱业消了，牛业不消。牛业，说他是说阿罗汉是牛啊，因此他以后啊堕落五白世做牛，做五白世的牛。因为他做五白世的牛下来。这个五白世的牛就是因为讥笑老比丘啊，像牛吃草这种这一句话啊，这个罪业啊就堕落牛五白世啊，所以说他世世生生有牛食病啊，因为他世世生生连住五白世做牛嘛，做牛当然都会有这种情况啊啊，那么都在撅在撅撅个不停啊，那么到了这一生牛业已经尽了，转身做人了，由过去当过小沙弥，出过家，学过佛，以这个善根因缘，他这一生一转到人生又出家了，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。可是他出家之后啊，他没出家就情况就是这样的，原因是这样，人身牛舌，他的舌头啊跟牛一样啊，牛的舌头不知道味道，甜酸苦辣这些味道他不知道， 牛吃草吗？它只知道草味，草的味道它知道。草是什么味呢？草只有淡味，带点苦，可是它并不会分辨这个味道。因此这个鸠盘菩提啊，它生来吃东西也是不知道味道啊，因为它是牛舌头，人生牛舌头，吃东西不知道味道啊。您说甜酸苦辣它完全不知道，咽下去就算了啊。那么后来出家了，出家修行啊，证阿罗汉果了。证阿罗汉果怎么样子证阿罗汉果啊？佛教他修啊，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。一味牛所知道的也只有一个味，他不会分别甜酸苦辣，不会分别甜酸苦辣，就是以这一味最好啊，最清净啊，不要去分别。由此体悟自己本有的心地，亲证这个心地本有的清净法门啊，由此可以入道啊。我的灭心啊，入三摩地，由此啊，这个灭掉贪嗔痴等妄想之心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正入这个摄根的一味法门的这个三昧。三摩地就是三昧，他得到这个一味的三昧啊。那么他观怎么样知道一味三昧啊？观味之知啊，非体非悟，观察这个味道，甜酸苦辣的味道啊，这个知不是正报的实体的人生所知道啊，这不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，也不是外面依报的东西，依这个物品有这个味道啊，它应念的超世间诸罗，由此啊，应这心念修观的时候，就超出世间，断除见思烦恼的漏啊，由此内脱身心，在内脱去身心的障碍，不会贪着，就是破除我执。外移世界，外面的一些世界，他通通不去爱他，不起分别啊。那么对于这三界的三有啊，通通也远离了。三有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有。他远离这个三有的情况，就是完全破除我执啊。那么因此他超出三界，如鸟出笼，好像鸟飞出这个鸟笼啊。那么离去一切垢染，消除这个尘劳烦恼，得到法眼清净。法眼清净啊，显示他已经证到慧眼，进一步修学菩萨道法眼啊。那么由此成阿罗汉啊。如来亲印登无学道，那么他证阿罗汉果了，佛亲印证他，你已经烦恼断尽，证无学之道，是阿罗汉啊。这是叙述他修行正果的境界，就是由摄根啊，由摄根反未宣之而正果啊。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呀、啊，他虽然正果了，他的贼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样子啊？还是那个老样子，这是最后一生的果报。虽然证阿罗汉果，但是他这个身体是已经一定是这样的，嘴巴还是一样动啊。证阿罗汉果了，他嘴巴还是在哪里动过不停啊，在撅。那么如果有别的小沙弥看到又来挥棒的话，又来笑话，来这个对于这个阿罗汉不敬的话，那又要造业啊。那么因此哈，他证了阿罗汉果之后啊，他很享福哎，他不住在人间，佛教他说你呀、啊、到桃李天去，在天上受天人供养。那么这样子的天人有神通，他知道他的原因，不会去讥笑他，不会诽谤，那么不会有问题。所以呀、啊、佛弟子当中啊，鸠盘菩提是受天供第一，在天上哦，他的生活蛮好的了哦，他在天上啊受天人的供养啊，佛说法的时候他就来听啊，平常时他是住在天上，那么佛说法的时候他来听，那他嘴巴还是会动啊，会不会使世间人出问题啊？啊，那么因此啊，古著很有意思的，他就提出一个方法来，但是佛很慈悲啊， 看到他嘴巴在动，恐怕人家又有人来啊、这个讥笑，中到这个罪业，那么就拿过念珠啊，给他念佛。他说：“佛，释迦牟尼佛，拿过念珠叫黄婆的念佛。那么念佛嘴巴总是要动的吗？那么这样子嘴巴动啊，人家不会认为他是在接东西啊，好像有道理，可是不能这样接，这是笑话。怎么说呢？佛在世的时候，教完菩提正果以后，那个时候有没有念珠还不得而知哎。啊，那么这是一些注解的人自己想出来的，想当然了，这样子想出来的话。那么最先提出这种说法的，就是宋朝的啊，这个温林戒宽禅师，他在他的要解里面呢、啊、这样子说啊。那么这样说是不正确的，是有问题的。问题何在？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吧。